看以赛亚书第50章第一节，我要先从这节跟各位一起看起哈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羞你们的母亲羞书在哪里呢？我将你们卖给我的哪一个债主呢？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，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。这有一点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哈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人好像是耶和华的妻子一样，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又好像是耶和华的儿女一样。耶和华把他的妻子把他儿女都丢掉了，妻子休掉了，儿女卖掉了，就是圣经上是用这种很重的字眼来描述上帝的愤怒，以至于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些学者都不大愿意看这样的经文，或者把它扭曲一下，因为这很难听。上帝好像一个不好的丈夫，娶了人家又把人家休掉，不负责任的父亲把小孩丢掉，其实当然一点都没有。不好的是妻子，不好的是儿女。妻子是淫妇，不忠于丈夫，忍无可忍，最后休了，让他亡国，亡于巴比伦和亚述。儿女是悖逆的，跟他们母亲一样，忍无可忍，把他们丢了。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离弃上帝的结果。好，这个是耶和华休他们，耶和华把他们甚至把自己小孩卖掉了。然后呢，耶和华又很厚脸皮的不认账，但这不认账是好的哈，就以色列王国那个状况就好像是被休掉的妻子，被离婚的妻子，而且没有赡养费的，而且就是完全败诉，人家就不要你了，然后小孩都被卖掉了，而且是合法的被卖掉了，没有人要了，就是耶和华不要了。这是指以色列的王国被掳，但在他们王国被掳满了70年以后，也就是耶和华的刑罚是有期限的，在他们王国被掳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他们悔改了，神就感动，我们刚刚看到那古列王呢，他就有这个下诏叫以色列能回归了。这个回归呢，就好像他们重新成为耶和华的妻子，重新成为耶和华的儿女，就神又再要他们了。亡国了70年以后，神又再要他们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如果在离开神的时候觉得神不要我们了，不管是我们弃神，或者我们觉得神弃我们，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任何时候你认罪悔改，神都很乐意的，像那浪子的父亲一样让你回来。所以耶和华这里看起来很蛮横的说：我没有休你们啊，那个意思其实是好的意思，就是说我曾经休过你们母亲，但是没有休书，意思就是说，所以你根本没有被我休掉，回来啦。我曾经把你们卖掉，但是呢，那个也没有什么证据，也没有什么资料，你们就回来吧。当然他也提了一下，当年休你们都是因为你们的罪恶，现在你们回来啊。好，这个是好消息，上帝又要我们了。但这也有一个责备的意思。第二节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搭救呢？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？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看哪，我一斥责海就干了，我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。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，以麻布为遮盖。好，这是上帝的一个责备了。就我们再说哈，上帝不要以色列人了，因为以色列人罪恶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不要上帝，离开了上帝，然后在上帝惩罚中，上帝又说：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你们了。但他来的时候呢，他那被休的老婆已经走了，他来的时候呢，他那被卖掉的儿女已经走了。这错实在错在上帝啊，你把我们休掉了，你不要我们了，然后你来了又重新回到这里， 我们早就已经被你赶出去，你怎么还有脸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人等我呢？各位做丈夫的，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回家吃饭，家里没有人等你，你老婆根本不在，你回家的时候你儿女没有等你，如果那是正常的状况，当然我们现在不讲什么等爸爸妈妈吃饭了，这些早就没有这种事了，不过我们假定是照那个比较正常的家庭，或者比较古老的古早的家庭哈，回家还可以一起吃晚饭。现在我看6点钟也很少吃晚饭的，我们大概都是6点半，我们家还算非常正常，6点10分15分全家一起吃晚饭。这个家早就已经荒凉了70年了。有一天耶和华回来，哎，怎么老婆没有不在啊？这不很冤枉吗？你已经把人家赶走70年了，你今天回来你要人家在，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上帝的意思。不管你在什么样遭遇、什么样的环境中，你都要等候主来。你不可以说主已经离开70年了、80年了。各位，如果照新约来讲，你不可以说耶稣离开我们已经2000年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你不可以这样说，你要时时刻刻有个态度，我的丈夫今天就回来。我这样讲又有一点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圣经讲这些常常都是有一点情色的味道，不是常常，有时候有很强烈的情色味道。以色列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，圣经有多处形容，他们天天铺床等候，都不是等自己的丈夫，等那个他的奸夫。在箴言里面有描述，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描述，圣经里常这样描述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其实就我们每个人了，不认识上帝人，就是我们对上帝是排斥的，我们对爱我们造我们属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丈夫是排斥的，我们一天到晚就在想那些偶像，想上帝以外的东西。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了，进入教会以后，我们又在常常重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心目中最等候、最渴望、想要见到的不是上帝。所以上帝来的时候，呵，怎么？他说发现没有一个人在。各位，就好像一个教会荒凉了，荒凉了很久，荒凉了70年。有一天牧师来了，发现10点钟聚会怎么一个人都不来？因为我们已经70年没有教会了，所以不知道要来了。很多人会忘记了，忘记了他的主会来，或者是因为他即使是信靠上帝，他慢慢的就懒惰了。各位，这个等候主来哈，是一个门徒需要有的预备，而一个门徒或者一个仆人常常就在这个地方忽略了。这个教会历史上常常有着荒唐的异端和错误，就是怎么呢？就是一天到晚在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表面上就是好像预备迎接主，刚好相反，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根本不是在预备迎接主。通常在过去什么1995年闰八月这些猜主耶稣再来的，通常都是逃避主耶稣的再来，我跑到贝里斯去逃躲。耶稣说你根本不应该是躲主耶稣再来，你根本一点都不要想到什么什么多可怕的灾难，那些事情那个都是次要的。耶稣讲那些事情都是告诉我们，在灾难或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要一心仰望上帝。现在的教会或历史历代这些不能说异端，但是都是神经病的教会或神经病的那些做预言的人呢，就是一天到晚就讲主什么时候来，而没有叫人预备迎接主。各位，实际上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主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， 你根本不必说好像主要来的时候，哦，中共的飞弹要来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。事实上你问那些人中共飞弹来那些人干嘛，飞弹来也不是主来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把飞弹来跟主来连在一起呢？你要逃飞弹我不反对，你要移民到贝里斯纽西兰我也不反对，你不要说这是主来嘛。主来的日子是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，不管你逃到哪里都是一样，你根本不应该逃，你应该是我的丈夫来了我要迎接他。你没有这样，你跑到贝里斯，你跑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刚好就是那个荡妇，来了就该死，主耶稣来了就该死。各位，不是我们等主来哈，不是什么算好日子然后等他来的时候在那里读经祷告，他一看哦你好乖，骗上帝嘛。上帝没看到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所谓等候主，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心中对上帝那种期盼和仰望和渴慕，你要有这种心。所以等候主的再来你根本不用算，你每天就在主给你的工作生活中忠心的做，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，忠心的做，好像跟主同坐一样，那就好了。你好好靠着主照顾你的家，好好靠着主上班，好好靠着主读书，好好靠着主休息，好好靠着主去玩。主来的时候你正在度假，你不必很羞愧，哎呀，主来的时候我都不再发福音单张，你不必。主也看得到你什么时候在发福音单张，什么时候在休息，在休息的时候你有信心，很好。哎呀，我的子民，你真是欢，真让我快乐，你在我给你的世界里这么享受，真是荣耀我的名。圣经里好多地方讲到主的再来。好，我譬如说我讲了，在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那个第36节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你不要去猜，你不要去猜，你不要去猜，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嘛。有一天会有洪水来，他就用那个挪亚方舟的事情，有一天会有洪水来，但是你不必猜洪水哪一天来，你就是好好做上帝要你做的事。上帝要你做的就是你好好的做那个方舟嘛。上帝要你做的，不管是在上班或者在自家或者在干什么，我再一次说，你就好好的去做。在那个创世纪第6章，神后悔了，神要消灭人了。圣经上讲唯有挪亚是一个义人，然后神就对挪亚说，我要把这些人都消灭。在创世纪第6章13节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，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都毁灭，你去做一个方舟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然后你全家都要进到方舟里面去，然后要带这些动物进去，要储存粮食，你要进去。然后方舟建好了以后，你要带7公7母洁净的，不洁净你要带1公1母。然后再过7天我要降雨，也就是挪亚建方舟那100年或者120年，他根本不知道哪一天水会来，他只知道方舟建好了，上帝说你把动物带进去，然后那个时候说再过7天我来。那么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一点不知道哪一天洪水会来，不过照常理来讲他也应该想到说，如果这个方舟是要避免洪水避免那个灾难的话，那应该是方舟建好了洪水才来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建造教会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在建造什么，基督徒应该我们都在建造教会。而我们说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，不是说你是牧师，不是说你是传道人才是在建造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。我这几堂里面我一再提醒我们自己被建造起来很好很重要，但圣经实在不多讲这个事情。一个人的被建造是在教会里一起被建造，建造成一个身体的，不太能够独善其身的。如果你是独善其身，要把自己 培养得很好是很重要，但是这种独善其身一定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。你说我读经总是自己读经吧，对，但是你读经你祷告你也在为弟兄姐妹读经，你在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你也在为弟兄姐妹读经，因为你读经也希望能够跟人家分享，人家读经也希望能够造就你，不管多或少，总之我们基督的生命是在建造方舟，是在建造教会。你不必是教会里的人，你每天上班你好好上班也很好。挪亚在那个时候他们全家就是有100或120年在传道，一面传道一面建那个方舟，有多少人悔改一个都没有，有多少人信主一个都没有，说起来真难过啊。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进到方舟里面，除了挪亚一家以外其他人都不进来，进来都是野兽，所以教会里都是一群野兽。感谢主了，有的洁净有的不洁净，我们很感谢主，那个该进来都不进来，那真是很可怜，然后我们进来了。但重点是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每天好好的好好的把它建起来。对了，挪亚是到7天前他知道了，但是救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是不知道，因为耶稣说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。现在拍这么多恐怖的电影啊，可怕电影，不管是2012啊或那么多基督教的啊，什么讲到末世的，我觉得基本上太多违反圣经的话了，包括不知道，包括不知不觉，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一定会毁灭，这个世界一定会结束，你在这个世界等几千年还要再等几千年或什么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中始终在渴慕思想盼望着你的主嘛。挪亚是跟主一起同工在做这样的事情的，所以耶稣讲了很多，耶稣甚至侮辱他自己来说他来的日子是怎么样，他来的日子是小偷，小偷来不会通知你的，那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的房间平常的时候该锁的地方就锁，该关的时候就关窗子，小偷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的。耶稣说你一定要警醒，这个意思是要警醒，警醒意思不是说你要不睡觉，这样我们会死掉的，小偷天天都说要来天天不来，我们不是你3天就要死掉了，3天不睡觉还得了，那你正睡着的时候当然小偷就来了。他的意思的警醒不是说你不睡觉，他的意思的警醒是你每天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因为他一再讲，耶稣讲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，想不到的时候人就来了，所以想不到的时候人就来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，你每天过你正常的生活嘛。谢谢各位给我机会，谢谢两位传道给我机会，有这个培灵会哈，或者查经会，很好，感谢主。但是呢我对这些特会，不管是灵恩派的或者是福音派的或者是什么，我都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过度的东西，不能够太多。我们需要的就是平常，第一个弟兄姐妹平常灵修，第二个主日的讲道，第三个主日学的教导，然后第四个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勉励弟兄姐妹看一些好的属灵书籍。很多人说我们现在都办不起培灵会了，灵修会都没有人来，很遗憾。各位，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遗憾，现在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那么多的电脑，那么多的电视节目，那么多玩的，不大容易聚起来了。十几年二十年不是几十年前或者说几百年前，那个培灵会布道会可以有人来，因为他们也晚上也没有电视看，他们也没有手机打，他们也没有玩的，那他们哦有个名讲员来振奋一下，这也是很好的。现在你要看名讲员，连电视上都有很多很多那个讲道四部生讲道集棒得不得了，哇，那太感动人了。所以这些没有，我们也不必觉得世风日下，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点，神会用。也许我是觉得这些特会不管是什么方式可能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有一个不能少也不会变的， 就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就是你平常的灵修，就是你平常在教会里的听到，就是你平常在教会里面的生活。这个要什么方式，这个也真的很难讲，也不必固定。有人非常心痛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晚崇拜了。我小的时候教会还有晚崇拜，星期天早上一个，晚上一个。而很多人说现在已经，哎，这是教会堕落了。我也不觉得这是堕落，我再一次说嘛，现在人的生活模式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星期天晚上，不要说星期天晚上，再早一点的时候，全天整个星期天都在敬拜上帝，干嘛？守安息日或守主日，就是这样，也很好。今天也有人想要恢复这些，我觉得其志可嘉了，但是不一定需要这样，不一样的环境嘛。我如果你今天星期天，我最希望星期天一天的就是我能够睡大觉，没人吵我最好了。我们不要想要做那么多事情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始终归向上帝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忙碌中间有安息，不要瞎忙。现在的人就是又瞎忙又瞎闲，乱在那里忙，忙了好像要知道自己有点价值一样。干嘛这么忙啊？干嘛接这么多电话？我原谅我这样说，我到今天没有手机，我到两年前因为是种种原因才有个信用卡。哎呦，你真好命哦！很多人说你真好命，各位你也完全可以有这好命啊！你为什么不要？我没办法，那你就自己选的嘛。人可以过各样日子，你自己去选择。神如果让你和你的配偶能够有一些共识，能够一起，那就最好。有的时候办不到的，圣经里面也连耶稣的家庭也不是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我们能过一个正常教会生活。我不主张教会有太多聚会太多活动，我主张我们家庭里面要有很好的休息工作，能够聚在一起聚在一起，不能聚在一起算了。但是呢，最少我不觉得要忙的那么多，累的那么多，一天工作8小时是很好的事情，回家可以休息，可以一起有一点，譬如说夫妻散散步等等。各位，这些事说来都很简单，办不到只有一个理由，有些事你放不下去。你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你要多买一部车子，你的房贷就让你非要多工作不可，那个值不值得？我是觉得不值得。你看看你家里的东西哈，你看看各位姐妹你的衣服啊，你穿了几件，穿衣服的使用率是多少？我看多半我们买的东西，大概尤其你一搬家就会发现，啊，我还有这个啊。我们绝大多数都是物质的奴隶，都是广告奴隶，你非买不可。买了要大房子，大房子干什么？就都做仓库，都是堆在那里没有用。我觉得人不会生活，我们要吃的只有那么多，我们活动空间也只有这么多，但我们要大要多要新要好。各位，我也很想，我也很喜欢这些。如果神让我像所罗门一样有10000个仆人，我也愿意房子很大住凡尔赛宫。我没有就不要做那个梦。有人说，哎呦，康牧师你真是好有见证，都不贪。因为我原来在华神的时候办公室很大，那玻璃好漂亮。我到了信友堂本来就是一个 box， 就是跟这个讲就是就一般你们看到一样嘛。后来有个房间，各位，我不要大房间，因为我用不到嘛。我的确希望一个房间安静一点，别人讲话我不要吵到，但我不用大房间。你能够享受多少上帝给你的东西呢？我是觉得生活简单是很好，不过我们不要讲这么多，我们在讲在世界上过日子。如果神给你的身份真是所罗门，那你就多一点吧。如果神给你的身份是郭台铭，那你多一点，你有自己的飞机，我也不会说你在浪费。你需要这样，你要快，分秒必争。如果你做医生的话，各位，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他的辛苦了。我觉得医生真是命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嫉妒。我们教会好几个非常好的医生，以前有一个，哇，那个医生我讲也没有关系啊，不过因为在中国大陆所以不能提名字哈。就他做医生的时候， 他早上看诊，他早上看诊大概都是下午四点钟看完诊吃中饭。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，所以每个人有病他不拖时，他不催，他就是慢慢问慢慢问，以至于他天天都是上午的诊看到下午四点钟才吃中饭，很辛苦哎。他是很好的医生，哦，神给他过这样的日子，那也好吧。但我是说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要学哪一个人，我觉得传道人也不需要累得要死，你就是按时分粮，做该做的事，不要把上帝当作法老。如果你的上帝是法老，叫你觉得天天做苦工很命苦的话，你就离开这个上帝吧，这上帝一定不是上帝，一定是法老。你就找一个摩西出埃及吧。教会家庭都是一样，当然这很多事不是由不得我们了，我们需要沟通。你要做多少，这真的是，所以我在教会里我是最懒的人，我总是一听到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我就怕，尤其是我的位置越高我越不喜欢提这种事。各位，高位的人一有一个计划，就是那些秘书啊或者同工辛苦了。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有见识的仆人。好，先不要去猜主什么时候来，因为那是猜不准的，如果去猜那就是最坏的，就是你要骗主人在他来的时候装得很热心的样子，他不在的这2000年，他不在的那他没有临到，愤怒没有临到那120年，你不能天天凭着神给你的恩典度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吗？各位，请不要再去猜主什么时候再来了，请把那些什么录影带，那很畅销的那些东西，连看都不要看，那个拒绝去看这些东西。那个我不敢说是撒旦骗你的，起码是那些写这些东西的人要赚钱骗你的。不要去看那些主什么时候来、什么末日决战那些东西了。你好好的末后的日子，就天天的日子，天天的日子过一个敬虔的基督生活，按时分粮，规规矩矩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现实的环境不能那么方便，你怎么样改变？我问我的学生都是问这句话：你睡眠够不够？哟。这牧师怎么这么关心人睡眠？因为睡眠不够的话，就表示你在跟法老工作，那不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不会虐待他的仆人的，是我们有很辛苦的时候，这一定的。甚至我们天天都很辛苦，我们应该有安息，我们应该有休息。神的仆人是服侍神的，那是最荣耀、最喜悦的事。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，包括宣教士们。我觉得比较懂事的宣教士们，像，我有想到那个到云南那边的伯格里那个宣教士，他在山上在苗族那里，你知道他做什么事？他当传福音，他翻译，他教人唱歌，他也在云南山上开了中国的第一个游学校，里面有游泳池。教学生游泳，然后有足球队，成为全国最强的足球队。我知道在台南这个地方，我也看过几个宣教士，也是包括什么长荣啊，什么宣教士在这里。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一天到晚发福音单张，然后到山上看病，然后2年就过劳死亡了。他们也叫人打橄榄球、踢足球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很丰富的，基督徒仆人生活也很丰富。如果神给你一个呼召是要做施洗约翰，那也只好说你命苦了，就天天吃蝗虫蝇了。神没有叫那么多人做施洗约翰呢，你做你该做的生活。总之，你是主的爱在激励你，你不是在那里被威迫利诱的在做事。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马太福音24章45节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。你看每天他这里当然有可能，这是主人不在的时候，他当然有可能也要请客。如果 今天你是在美国白宫，你是管理饭食的，你每天按时分粮，就可能今天的分粮是不是分给奥巴马总统夫人而已，而是英国的首相和他的夫人。明天又是请20个人的课，后天又是请30人课，这是你每天的工作是这样。但是你在白宫如果做一个厨子，天天奥巴马都说，哎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万人大宴，我要请18军团的官兵，这刚从阿富汗回来，通通在我们这白宫里吃饭，那你就马上辞职不干。白宫能够容下大概200人到极点吗？神如果给你做1000人的工作、10000人工作、100000人工作，神就会给你其他的同工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再一次说，你不要累得半死，你该做的做。你如果是做事是主的爱在激励你的话，你就不会天天要拼业绩跟人家拼。不是不努力，我们努力，但是我们也有休息，我们也不必装得很忙碌的样子。各位，这些我都有这些毛病的。这些我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也听过这种看过这种漫画嘛，啊，有人辛辛苦苦把事情都做好了，桌上什么都没有了，有人来说，哎，老板来视察了，马上又把很多的公文放上来，好像很忙的样子，何必呢？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哎，长老来了，哦，赶快又把圣经打开了，在那里准备讲章了，其实已经准备好了。各位，做给人看，叫法利赛人。耶稣说过，法利赛人做什么事都是给人看。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，所以中国人命真苦。你不是主的恩典在激发你在做。当然，我承认做给别人看，有的时候也许是需要，免得人家跌倒了。但是也不一定啊。啊，好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讲这些事情啊，我们就讲到说，一个做主仆人的，主他按时分粮，他不要想到说我主人来的迟，然后就打他的同伴，醉酒一同人吃喝，结果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主人会回来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你要算，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恶仆。我觉得现在这种，或者是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能够猜主什么时候再来人，真的很恰当，都是恶仆。因为你要算准主什么时候来，一天到晚就要猜，那一定就是猜他来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他规规矩矩来做事嘛。恶仆就是这样子嘛，他要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在那个时候主人要看到一切都最好的，当然都是假的，然后他就要预备那个时候。他一定都要算得很准，可是都是算不如神。就是在他算得最准，主一定不会来的时候，他可以开始打人了，他可以开始喝酒了，可以开始贪污的时候，主就说，主就在那个时候他会来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是真心爱主，你天天读圣经，从早读到晚，主不会来的。你一不看圣经，主就来了。你天天爱你的老婆，如果是装给别人看的，主都不会来。你打你老婆耳光，人家刚好开门啊，主一定就看到。你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各位，主的再来，其实你要认识一件事，就主天天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做一切事情是坐在他的身上，所以让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来做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好，然后就是在等候主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主是合情合理的。昨天我们讲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主不是那个笨主人叫狗站在这里，我没有叫你动你不要动，结果主人自己被烧死了，就害得那狗都不能动。主不是那种笨主人的，我们的主是最慈爱、最良善、最有智慧的。你要等他来，不是说他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不可以。哎，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观念错误了，这看圣经要小心。假如我回家，假如我今天是晚上飞机是1点钟到台北的话，除非我太太她愿意这样，她想这样， 否则我会说，我今天到台北回家的时候已经2点钟，你们就睡觉，根本不要起来，不必什么为我预备什么。除非我有说，而且如果是合理的说，我是从什么非洲什么地方救灾回来，2点钟肚子很饿，你帮我烧一碗面等等。而且那种事我会跟我太太讲好了，我是1月7号凌晨2点钟到，不是天天如此。如果我出差天天如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然后我太太每天要凌晨2点钟煮好一碗面等我等2000年，我这种丈夫早就该被休掉了。所以你看圣经要看得清楚，要想到事实。主耶稣2000年没有来了，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等等主人，我们等他等2000年不睡觉吗？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你天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你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所以下面这个比喻就是很多人又看错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25章，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，马太福音25章哈，预备油第4节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第5节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各位，这个比喻说起来是处处都跟我们一般的教训相反，就是耶稣讲的比喻呢，实在叫我们听不懂。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时间去看这些了。第一个，新郎迟到了，所以第一个，新郎可恶。用在圣经上就是耶稣迟到了，所以耶稣可恶。你该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来？到半夜才来，然后他们都打盹睡觉了。请你注意一件事，这10个童女打盹睡觉毫无错误。你等人家等到半夜，你叫人家不睡觉啊？那时候又没有手机，又没有电脑，又没有什么 MSN， 你叫人家干嘛？在那跪在那里迎接主啊？圣经里没有责备他们睡觉。我赶快告诉你答案是什么，圣经责备他们那些没有预备油的人。好，第一个，新郎不该迟到，新郎迟到了。第二个，我们又看到好像聪明的童女很自私，我们不是都要跟人家分享吗？那愚拙的童女说，我们灯油不够了，聪明的居然说，我不跟你分享，你现在赶快去 7-Eleven 去买吧。聪明的童女很自私，各位不自私，对你自己的救恩没有人能帮你预备。你不要一天到晚总是别人帮你在预备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教会总是别人在帮你预备，别人在扛你。我们互相扶持是真的，但你跟主个人的关系不能由别人帮你建立。爸爸不能帮儿子建立，丈夫不能帮妻子建立，你自己要建立，你自己要认识主。圣经里很多，这里是一个，我们的油不能分给你。在这种危机的时候，最能够分的时候，但是如果那是指着你自己跟主的关系，你不看重主的话，我不能教你，我不能把我看重主的那份给你，因为你没有。然后第三个混蛋的又是这个新郎。新郎第一个混蛋迟到，我大胆就讲耶稣嘛。第二个，那些爱主的基督徒居然不分油，混蛋。第三个混蛋就是那个新郎来了以后门就关起来了，愚拙在外面说，主啊开门，他说我不认识你。哇，好冷血哦。他一定认识啊，是朋友啊。不认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各位，不要以为上帝的时间是无限拖下去的。如果你在上帝给了你几千年、几百年、几十年的时间归向他，你都不归向他，当他把门关的时候，你再怎么撞他也不开了。而整个圣经要提醒的就是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关，所以你天天认识主、亲近主吧。不要说明天开始看圣经，后天开始祷告，大后天开始爱主，你不知道是不是现在门就会关掉。所以我们还是说，基督徒最重要就是现在嘛， 每一个现在该做的就做，现在该吃饭你就不必去祷告，现在该洗碗你就不必去进食，该做的去做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。永远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是凭着信心爱着主在做事，不是说你外在正在读经祷告。那个童女的事情，其实我再讲你们可能就懂了，你们看应该就懂了。新郎当然不是混蛋，耶稣哪里是混蛋，把门关也不是混蛋，油不分给别人也不是混蛋。解经家说这是一个风俗，就是新郎一定会晚到。我们不必懂那个风俗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就是显然聪明的童女知道一件事，新郎会晚到，所以他多预备了一些油，他知道会晚到，所以他就多预备一些油，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。各位，如果今天我妈妈要到我家里来，如果我看中这件事，我妈妈非常怕冷，我看中这件事，我就可能预备一个电暖炉嘛。就我看中这件事，如果我不看中这件事，如果今天是今天天气非常冷，今天有人要来我家抄那个瓦斯表，很冷，我大概不会为抄瓦斯表的人预备一个电暖炉，我不会放一个电暖炉在那个瓦斯表旁边，然后电暖炉的工人来了，我就预备，我就打开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好温暖哦！哎呦，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吧。”各位不会，他只是来抄30秒钟的那个瓦斯表，我不必为他预备，我并不看重这件事。我看重最多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假定他今天来抄这个，如果他没有抄到，会有严重的后果，我还要跑到什么瓦斯公司。否则的话，我就是要在家让他进来就好了。就是这件事情，他来到我家不是很重要，我看得很轻，我不必为他预备什么，我也不必为他预备水，不必为他预备茶，不必为他预备电暖炉。可是我妈妈来，我就要预备了，因为我看中我妈妈来。我妈妈来，不管什么时候来，她说她会来，我就要预备好。各位，所以主耶稣来。你如果看中这件事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新郎会晚，如果你看中这件事，你就多预备一点油嘛。那五个愚拙就是他不会想这个很正常的事情，这个你都不会预备，你就轻看他的来。我们对我们的主要预备，要看，要看重他的来，要非常看重他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我来的时候，50章第2节，为何无人等候呢？那无人等候，等候那里有一些小字，就是为何没有人呢？在平常的生活，各位，耶稣来的那一刻很重要，但是耶稣来的那一刻给你的审判，给你的祝福是如何，完全不是建立他来的那一刻，而是他来那一刻前的千千万万无数的日子。因为神是很公平的，神不是看那一下的印象。所以让我们天天尊主为大，时时刻刻尊主为大，时时刻刻聆听他的声音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在时时刻刻做主忠心良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仆人他所说的话了。50章第4节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知道使我知道怎样用语言扶助疲乏的人。哎，他有没有写错？应该是主耶和华赐我教导者的舌头，我要去教导别人，我要去用言语去教人。受教者没有舌头的，如果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，就应该是赐我受教者的耳朵。受教者就是要听嘛，不是要讲的嘛，为什么他讲受教者的舌头？他要表达主的仆人要随时同时做两件事，一个是他要能够受教，就是能听；一个是他要能教导，就是有舌头。 如果你没有听，你没有领受上帝的话，你不能教导；如果你领受上帝的话，你就不能不教导。所以你要受教，你要去教导。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是这样，每一个教会神弟兄姐妹都是这样。好，我做什么事都希望从现实出发，我们不唱高调。今天要我们去读经祷告熟悉圣经，我知道很难，很多人都在说，哎呀，我每隔一阵子就看到人家叹息，现在大家都不懂圣经，不熟悉圣经，那么有的美国的基督徒都不知道十诫是哪十条诫命，各位我也不一定讲得出来，哦，神学家也不知道，而有人以为天主自助是神的话，就是很多人对圣经不熟悉。各位，这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，大家忙，大家忽略神的话，这是造成已经很久了，不必为这个事太难过。就像以前很多人天天在那遗憾，现在人国学常识都没有了，孔子啊、论语啊、孟子都不看了。哦，各位，这是时代的走向，也没有办法。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怎么在主里面做该做的事。那我就提出一些希望是非常合理的。我们提出一些非常合理，各位，你每天花个5分钟看圣经，我觉得这很合理吧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每天抽个10分钟看圣经，甚至20分钟看圣经，甚至半个钟头看圣经，我觉得都还算合理嘛。因为你每天发呆的时间、浪费的时间、打屁的时间、聊天的时间，2-3个钟头都不止，合理嘛。但是这个合理的20-30分钟，因为魔鬼的干扰，魔鬼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，他就干扰最厉害。因为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就办不到。所以许多基督徒到今天就是我要开始看圣经而不能看，魔鬼真是厉害。不要说20-30分钟，2-3分钟都不肯。我的建议，你需要是一个受教者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需要能够听到神对你的教导。不要临时抱佛脚，你我要怎么办呢？然后我犯了这么大错误，结果这做什么？你都不听神对你的指教，神讲了几千几万年，圣经放那里蒙尘，你都不听，然后当然出事了，你抱怨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求神赐我们他的灵，我们求神扶持我们，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受教，能够听。愿意听，我也劝各位听神的话，得到神的教导，你需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，就是这不是很愉快的。这几十年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讲教学法，什么数学教学法或者是什么，很多人都希望是让那个学的人能够越轻松愉快越好。很多书都是轻松读圣经，愉快看十诫，轻轻松松学希腊文，我都觉得这是骗人的。我觉得如果你对任何东西要学好的话，不管是语言是圣经，我觉得都有艰难。起码我这个笨人懒人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各位，我觉得要学好，我不会弹钢琴，我相信你如果有个老师轻松学钢琴，保证第一名，我一定不去，一定是骗人的。我觉得要学好钢琴一定会有痛苦，即便你很喜欢弹钢琴。你要学好语言，你要锻炼身体，你要养成运动的习惯。各位亲爱的姐妹，您要瘦一点，都很痛苦的。你不要看那个广告，轻松节食，绝对骗你的。你要节食，任何一个好的事情都会辛苦。我们不是不排除困难，我们希望能够尽量让学生学得愉快，环境好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从我对神学的理解，就是人是有罪的，人的罪恶让我们对美好的事情、属神的事情会有一种排斥的。读圣经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好事，我们会拒绝。 你需要能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你。以此类推了，其实每件事都是这样。我们就先讲这个受教，听神的话，看主的话，还有跟神祷告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我们求神帮助。然后在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的困难。第一个是无聊，你看不懂，或者说你可能看不懂，看懂的觉得无聊。然后因为看得懂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看得懂嘛，但是很无聊，没什么兴趣。除我以外不可有第二个女朋友，这我们眼睛就亮起来了。无聊，看不懂，然后看得懂也不无聊的，你很难执行。要爱你的妻子，各位，这是何等难执行的事。要顺服你丈夫，何等难，这字每个字都不必查辞海，你都知道。很多时候受教不是听得懂听不懂的事，是执行的困难。求主让我们愿意有恒的听，有恒的看，有恒的明白，有恒的去执行，然后要有恒的去教导，这就是舌头。怎么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？我们自己都很累。你看人的麻烦就在这里，不需要教的坏的事情不需要教，坏的事情也不需要用力。要节食很用力，很辛苦；要发胖很不辛苦，很愉快，很自然，很正常。不需要克制，不需要对付，就顺其自然，再吃一口。主的事也是这样。哎呦，你去扶持疲乏的人，各位，你要用言语去伤害人，不需要学习，不需要祷告，我们出口就是刀子。你再笨的人要讲话伤人都非常简单。那个我们的罪恶是这样，但是你要用言语去帮助人很难呢。你有的时候用言语帮助人，是用责备的方式而不动血气来帮助人，也是很难，不是不发脾气的，但是你要对他的脾气是有帮助，这很难。有的时候我们该凶的时候不敢凶，该柔的时候我们不能柔。疲乏扶助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疲乏累了，不是有的时候，我感觉我们天天都是如此。如果我敢大胆地形容这个世界的很多状况，而如果我讲得好，不信主的人也不能不承认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累。不信耶稣的人很累，信耶稣如果我们不是主扶持我们，我们也很累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对了，他每天都提醒，从早开始提醒。那这提醒，我们在以赛亚书也常常讲，有一个相对的，我们的办法就是我们的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。我听过有一些照顾老人的人都说，哎呀，我妈妈现在是听觉越来越不好了，但是后来发现他是选择性的听觉不好，有时候跟他讲一些事情，他都听到了，有时候甚至悄悄讲，你们在说什么，要出去玩带我去，他都听得到。我觉得人的罪恶，人的病始终没有叫我们病到或罪到我们不必负责任，也就是说我们都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。神在提醒我们，神在开通我们的耳朵。哎呦，这个圣经不知道讲过多少次，有的时候是在讲眼睛，求主把我们的眼睛的鳞片拿去；有的时候是讲耳朵，求主把我们那些妨碍我们听进去拿去。这里面需要上帝给我们的爱，这里面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，这里面有的时候希望不是这样，但有的时候，但常常是这样。神要我们听进去，就必须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打 不打就是不听，好言相劝就是不听。那个打不是上帝打我们，上帝不直接打我们，就有的时候我们不碰到难处不会听的，有的时候到很难的时候也还是不听的。各位，我碰到过这样的人，我就觉得那个好人是在助纣为虐。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有个弟弟，这弟弟就是喜欢赌博，那是惨了吗？但这个弟弟的赌博这是可能没有救了，因为人也染上这个习惯可能没有救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也不能特别责备他。他弟弟赌博以前向哥哥借钱，你听过，一定听过很多，最后一次了继续借，没有底的。这种事情现在台湾越来越多，因为大家都是在乱花钱。后来弟弟绝对不借了，不，这个我的同学绝对朋友不借了，我知道也没有用。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弟弟怎么办，就找老爸老妈嘛，然后很容易嘛，尤其是老妈的宠儿，我要死了，黑刀会砍我的手啊。然后老妈就会跟着哥哥讲，哎呀，你有钱借给我嘛，借给妈妈嘛，妈妈会还的。没有用，当然没有用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如果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，这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背，不能不背的十字架。但是我会说，我起码有这样劝，你就让他被黑道砍一个手，让他被黑道砍手，他不赌博的可能性还大一点，比你继续接下去他有一天五马分尸还是好一点。各位，有的时候这个现象很平常，就是我们不被上帝打，我们就不肯回头。若你的耳朵不需要上帝打，你就听进去，你真是有福。我看到有些人是有福，我真是好羡慕。各位，我也是不打不成器，打了都不成器，何况不打。主每天提醒我，这个每天提醒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他也是有他的需要被提醒了。以色列人、教会，我们个人都是，我们也想到这个耶和华仆人。如果我们讲耶稣，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神性他没有罪，也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人性也没有罪，但是有需要。我觉得耶稣的人性里面也需要上帝的提醒。我相信，如果耶稣的人性在他十二岁也需要去问问题的时候，也有提醒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打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开通我的耳朵，那也表示需要开通，不是自动打开的。需要开通，需要碰到，需要被砍手砍脚才开通吗？才痛定思痛。当然，各位，不管用软的用硬的，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圣灵的工作并不排斥有的时候神用软的，神用硬的。现在社会里面常常有人只想讲软的，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，我已经看到太多了。看到真的是因为一个人的继续拖，把全家都拖垮掉了。各位，这个人，这个神的仆人也有这样的情形，他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，看起来我觉得是艰难的，没有违背，我没有退后。尤其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后，他在生活中的那些许多的这些艰难里面，我觉得耶稣是在经历这些很痛苦的事。耶稣的祷告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我觉得这就是耶稣的艰难，他不想上十字架， 他不想喝这一杯，他没有犯罪，但是有这个艰难。不过感谢主，他说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听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越是有这样的属灵的操练，越能听就越能听。怎么讲呢？这就是一种训练了。我有一次在海边跟一个航海系的同学谈话，他说那海平线上有几条船，我说我一条都没看到。他说因为我们天天在看，我们就训练的能够看得到。各位，你不懂音乐，没有弹钢琴，你不是音乐系的。我小的时候也是去师班，那指挥说，哦，你们这个tenor 这个部分呢、啊、还没有唱满，还低了半个音符。现在好一点，还低四分之一个，再努力一点。我第一次听，我完全听不出来，低了十个音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低八度高八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那个耳朵去听。但是那个指挥家的耳朵，他就会听到差了八分之一，我相信十六分之一他耳朵会不舒服，因为他的训练是这样。那个被训练出来的人就会耳朵尖眼睛尖，这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，像吃东西也是。那种美食家，这鱼不新鲜，是我那个鱼臭了我都还吃下去，因为舌头没有这个训练。各位，上帝对你说话，你要能听得到。圣经里有一幕很凄惨也很动人的，就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讲话。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讲到说，撒母耳那时候还小，并不认识耶和华。那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搞错了。耶和华第一次呼唤，三章四节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就去跟以利讲。”哎，如果那个时候有诈骗集团啊，来骗撒母耳，说你把那个账号给我，我是以利，他可能就会上当了。他都分不出来上帝的声音和以利的声音。哎，就像我们常常被诈骗集团说：“哎，这是妈，这是儿子的声音，分不出来。”撒母耳小孩子，他听不出来。耶和华第二次呼唤，他还是听不出来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，在第七节，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。这句话叫人真是好痛苦。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上帝对他呼唤，因为只有他能听。一个姑且说认识上帝多年的以利，还有他的儿子，上帝不呼唤，他们应该认识上帝了。最起码以利认识。撒母耳记上有讲到说，以利的儿子也不认识上帝，虽然他做了很多，他是祭司，以利应该认识上帝，但是上帝不喊他了。我们可以说上帝已经伤心了，这个人喊他没有用了。我们可以说以利也伤心了，以利对他儿子也灰心了，没有信心了，也不管教，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小孩子撒母耳。他不认识耶和华，他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喊他，哦，以利想起来，上帝在喊你，可见的以利认识上帝。上帝在喊你，我不知道过去在圣殿里面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日子，神对以利喊，以利跟后来的撒母耳说一样说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在这里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，神到伊甸园一喊他，亚当夏娃一定就跑着过去。各位，当我们彼此心心相印相爱的时候， 你喊你的儿子，你 call 你的儿子，马上回。当你跟你的女朋友、男朋友心心相印的时候，你打电话给他，他马上回。你不打电话，他还打给你了。当你们不相爱的时候，你打电话来，他不接的，一看来电显示，哦，老婆关机。你看啊，老爸啊，关机。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，耶和华呼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像孩子跑到父亲那里，你来了。我到今天都记得，那是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邻居，就是那是50多年前哦，还很民心淳朴的时候，我们家邻居那个先生丈夫，他是做生意的，他那时候已经算是有钱了，骑一部摩托车50cc 的，我还记得，不，150cc 的 Honda 骑回家，回家都算，我们今天算早，那个时候算晚了，10点钟。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都在床上睡了，但都会，他那个摩托车一接近家里，他们大人小孩都用台湾话讲，爸爸回来了，就跑过去。爸爸没有呼唤他，没有打手机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就摩托车的声音，他们就知道，好高兴。我相信亚当夏娃听到耶和华的声音，圣经里的描述是天起了凉风，好像耶和华的脚步可以听到。他们听到，他们的耳朵是受教的耳朵，他们听了就去。当他们犯罪以后，他们听到，他们就关机，他们就躲起来。你越不听主的话，主的话越不感动你；你越不听主的话，主的话越难听；你越不听主的话，你越讨厌主的话。哦，亲，当喊了3次以后，伊利说：“哦，上帝在叫你。下一次再喊你，你就说：‘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’”我在想，以利真是一个绝望的老人吗？他儿子这么差劲了，他这么绝望了吗？他不会跟撒母耳说：“撒母耳，我跟你一起睡。下次耶和华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一起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以利已经绝望了，结果下一次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讲的时候，这个圣经的描述啊，第一次是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第二次是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到以利那里。第三次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说。然后第四次，圣经写的实在太动人了。第四次说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以前一样。然后，以前都没有记载，这次有记载。耶和华喊了2次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！”喊了2次。哦，撒母耳马上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会做一件事。”都跟听觉有关哦，这整个故事跟听觉有关。我会做一件事，叫以色列人听见的人就会耳鸣。因为我讲话你们不听，我就会用一个很大的声音叫你们听到，听到耳朵都发鸣。我会做什么事呢？以利家的罪孽奉献礼物永不得赎。事实上这话以前已经讲过了，有一个神人专门跟以利讲过了，但以利还是不敢，还是不教他的小孩。以利的罪孽不能被赦免。其实前面讲就是我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他两个儿子会同一天死。如果你再看后面的故事，不是两个人同一天死，以利两个儿子和以利和以利的媳妇同一天死掉，大家听了都耳鸣。好，各位， 求主开你的耳朵，不要叫人死了才听，不要是手断了才听。当他慈声对我们说的时候就听，愿意听的人越听越清楚，愿意听的人当他不讲话的时候也知道神在说话，愿意听的人就能够去传讲，愿意听的人不是只有听，听了就能够去知明白，明白就能去行。行的时候，路加福音说，就是把上帝的道存在他的心里，在一个良善的心里，存着忍耐的心结实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良善的、干净的，不断被神的心洁净、良善，然后神的话在里面可以长大。开我们的耳朵，使我听见；开我的眼，使我看到。开我的眼，那首诗歌，我们要听，要看，不要违背，虽然很难。在听，在看，在遵行主的话，也可能包括在教导人的时候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把打；人把我塞下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就是一个受教者，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在第三首诗歌里面讲到的很多的部分，是可能是一部分讲到他受教听主话的时候的艰难，也包括他去传讲主话的时候的艰难。可能这里面最像的就是耶利米了，但是保罗啊、挪亚啊、耶稣啊，也不是没有经验过。话传出来，如果有人听，很感谢主；但是很多时候人不听，人来打。宣教士碰到很多这样的事，而今天在台湾，听的也不太多，打的也不太多，不理的最多，没有感动。但是我们不要去在意谁打吧，我们也不要在意去人家怎么打，人家把胡须都拔下来，这也难以想象。各位，你今天来拔拔我的胡须看看，今天你来拔拔我的头发看看，很不容易拔哎，我也不会让你拔哎。这个人是被绑起来的，人家来拔吗？就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。你知道大卫的仆人被人家割了胡须，那就好像露出下体一样。神让人使我们受到，因为我们传讲他的话，我们受到羞辱，我们被人辱骂。好，用温柔的话帮助人，基督徒是温柔的，但圣经也讲，我们必须是刚强壮胆的。我们是像牧羊人一样的柔和，我们也像战士一样的勇敢。我们柔和又坚定，第七节，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，我硬着脸面，好像坚实。基督徒很柔和谦卑，基督徒对持守上帝的话也顽固啊，绝不动摇。今天教会里太缺少这种坚定了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，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。可能这段经文用在这上面很好，他定意向耶路撒冷去，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神给他的道路。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，他会蒙羞，他已经蒙羞，但是神会称他为义，神会把他高举，神会给他最多的荣耀。第八节，称我为义的，这是上帝，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，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，就可以就近我来。哦，各位基督徒不要胆怯，不要觉得自己是小媳妇，我们一定会受到羞辱。称我们为义的，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抵挡上帝，所以当我们站在上帝那边，当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称我们为罪，称我们为悖逆，称我们为错误，称我们为不孝顺，称我们不好，称我们背弃祖先，称我们侮辱人类。但神称我们为义，上帝称你为义，比一万个批评家说你好说你坏更重要。 神的一句话才是顶一万句。我们不是故意跟人做仇敌，有些人精神有问题，天天跟人家捣蛋，就有那种先知情节，好像这个世界上人都错，只有他对，有可能了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他错了，别人对了。让我们尽可能的在合主心意下跟人和睦相处，但是我们一个前提是我们绝对丝毫不退让的，我们希望跟主站在一起，因为主称我们为义，主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，这个恩典太宝贵了，我们不能够退让。有任何人要跟我们吵，来啊；有任何人要跟我作对，来啊。这也是以赛亚书一直有的，就是法庭上两边对抗，这种对抗，我们是懦弱的，我们是胆小的，我们是口才不好的，我们不是用这些东西跟人家对抗，我们是用圣灵，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充满了爱心，充满了对人的和善，可能讲出最刚强勇敢的话。这段话，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，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谁与我作对就可以就近我来，就是他在那里挑战谁不服我这个耶和华仆人所讲的话。保罗可能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引了类似的话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你来告告看。各位，魔鬼会控告我们，因为他讲都真的，我们真是下流无耻错误，但是耶稣洁净我们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第九节，主耶和华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魔鬼会常常控告我们，我们不是一个主的好仆人，也真的不是，我们疲倦，我们累，我们没有希望，但是我们是永远能够站立的，因为主在我们身上。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为蛀虫所咬。这个世界的美丽会过去，这世界一切的美好是美好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但是会过去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愿我们这些敬畏上帝的人，第十节，虽然这不在仆人之歌里面，我们也还是看一下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，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，当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这句话有点意思哦，听神话的人跟传讲神话的人都有的时候是行在暗中，有的时候是艰难的。神是光，但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真是四面楚歌，但神会保守我们。其他那些用自己的火来点也觉得有光的，他们会躺卧在悲惨之中。好，让我们也用主给我们的安慰来结束我们今天早上讲的第五十一章。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先，第五十一章第一节，你们这追求公义的，神让我们会渴慕公义，追寻求耶和华的，神让我们渴慕。我知道我们通常不渴慕的，因为我们的罪恶，我们对上帝的事是不喜悦的，上帝的事，读经祷告去聚会，我们是很不喜悦很讨厌，这是我们的个性。但是如果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终能被吸引来到教会，不但来到教会，不但在听，不但是口耳朵在听，心也没有不在焉，在听，不但在听，而且我们甚至能听进去，不但能听进去，而且去思想，不但去思想，而且去执行，不但去执行，而且归荣耀给上帝。我们能够开始寻求神都是恩典。他说你们在寻求的人就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这是什么？把一块大石头挖起来，你们追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下面一节就告诉你是什么，这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原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在那里世世代代在那里，他的根已经在那里，他是一块石头已经在那里了。神把这块石头挖起来，带到迦南地。神也把我们这些石头挖起来， 带到流奶与蜜之地。神选召我们，神让我们丰富，神让我们这些荒凉的地方重新有感谢和赞美的声音。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上帝在祝福我们，上帝在祝福神的仆人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不断有这些恩惠和慈爱。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这都是神的仆人在传讲神的话。人会过去，第九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兴起兴起。十一节，耶和华救赎的名啊，也就是被救赎以后成为神的仆人的。我们每个神的仆人，记得十二节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神安慰我们，我们不要怕必死人，我们不要怕那变如草的人，我们不要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又创造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不要因为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。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会过去。愿我们兴起，十七节，耶和华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。我们曾经喝了他刑罚我们的杯，现在我们求主让我们兴起。耶稣带我们喝了这个杯，我们就能够兴起成为主的仆人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有受教的耳，有受教的口，有愿意教导的耳，有愿意教导的口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明白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话语，十字架奇妙的道路中，我们兴起，任由那些艰难的事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塑造得更好。我们没有什么美好，我们应当受一些艰难，受一些侮辱，受很多的侮辱，只是这些侮辱，这些艰难，盼望能够造成我们的美善，因为我们信靠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